主后2014年7月1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谁是主人。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来欢迎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从座位中站立起来，并且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往前坐，我们到最前面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欢迎后面的弟兄姐妹一起往前坐，来我们邀请弟兄姐妹陆续的往前坐。很开心我们今天一起来这里敬拜神，这个礼拜是充满感恩充满圣恩上帝恩典的一个礼拜，让我们一起用赞美的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要全心赞美，用最真的心来唱这首歌。
Thank you. 生命中，彼此唯一的爱。 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带领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国度。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是你先爱了我们，给了我们奇异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无助、害怕、伤心，甚至被误解的时候，你总是在我们身旁陪伴我们。谢谢主耶稣你无条件的爱，求你今天晚上再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茁壮。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那今天我们开始敬拜以前，我想先请恩迪来给我们用他的见证，这个礼拜来神怎么样的给他很多的恩典，让他先来做一个见证分享。
好，大家好，对，就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呢，我参加了一个营会，叫做 Shine， 相信许多人都已经听过了，对。好，非常感谢神呢带领我来到 Shine 这个营会，我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心情是既复杂又兴奋的一种感觉，对。被神带进这个营会当中，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在第一天当中，第一天的晚会呢还没有办法到有那么多的感动，但是在晚会当中的敬拜就只是像平常这样子一般的纯粹的侍奉而已，没有到非常深刻的触摸到我的心。但是呢在第二天的晚会，前面的辅导员们就帮我们这些学员推到前面去，然后请前面的其他辅导员要替我们这些学员代祷。好，然后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还没有被安排到前面去祷告前，我就先自己在旁边代祷，自己祷告，对。然后突然就一个旁边的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就把我抓到旁边的另外一排去等待。好，这一个小小的惊吓呢就让我真的感受到了一点点的恩典出现了。然后轮到我让辅导员来帮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跟辅导员说，在这个礼拜五我需要去学校考证照，对。然后在考证照前，从去年学习初开始我们就开始在训练，从学科方面也有，术科方面也有，只是常常在术科方面做到越来越靠近考试这段期间，我越来越没有信心，一直生怕自己会出错，所以我就请辅导员帮我祷告。他在祷告时当中是求主他能赐予更多的信心赐予在我身上，讲着讲着我的眼眶就红起来了，就那个感动就整个出来。到我回到我们队伍当中的那一瞬间，就突然就听到在台上敬拜团他们 所唱的一首歌，那首歌叫做《以马内利》。对，然后歌词当中就那么两句话，就把我的情绪整个都带出来了。歌词当中讲到的就是，即使我们感受不到他，但是主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这是让我感到非常奇妙的一个恩典。主在我非常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那么一个关键的时刻出现来帮助我。好，然后在上这个营会为期只有四天，但是我只能参加到三天，让我觉得非常的可惜。但是在第三天的晚上，也就是整个营会当中最后一次的晚会，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放开了，那个情绪没有那种捆绑的感觉，好像一个重担就像被释放下来，就可以非常单纯的来敬拜侍奉主。到了礼拜四晚上晚会结束后，我回到家里面，一进家门，妈妈就坐在旁边，然后就问我说：恩迪，这三天的营会过得怎么样啊？我就说还不错啊，还蛮感动的这样。然后话没讲多久，妈妈又问我说：那是什么样的感动呢？结果她这样一讲，我就又崩溃了。对，除了是神给我这样子一个奇妙的恩典出现在这营会当中之外，就是我很想念在这三天当中，无论是在我的辅导嘉贤姐姐，对，或者是其他的学员，都很感谢他们陪伴我这三天。我们在营会当中，小队辅他们就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张小卡片，让我们写出说在这营会当中我们想要从一开始到结束的时候想要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我就写到说，我希望我能在这三天的营会当中，我能跟我们队里面的小队员们一起能得到更深厚的一些友情，然后也希望能跟主更靠近。就真的就在第二天跟第三天就慢慢的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出来，让我觉得哇，真的好惊讶。对，好，礼拜四晚上回到家，妈妈又跟我聊了很多。好，然后礼拜四，跟妈妈聊完也哭完了之后，回到房间内，又继续哭，但是哭到后来就是睡着了这样。但是最奇妙的是，这一哭完之后，隔天我本来应该是要七点半到学校去报到，但是起床时间一看时间，7:21起床，太棒了。对，6点是闹钟叫到7:20，我还没起床，太棒了。不过也很感谢神，因为在礼拜四晚上，我离开之前，嘉贤姐姐有递了一张卡片给我，我回到家没有看，我是到礼拜五早上出门前才匆忙的拿起来看了。嘉贤姐姐她在卡片里面提到的一段经文让我非常的感动。她说我们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对，这是在箴言第三章第五节。这段经文让我在看了之后本来应该要哭的，但是没办法，因为赶着要去学校，所以只好匆忙的赶快出门了。好，不过在考试当中呢，那个自信心还是有那么一点的不足，但是很神奇的是，神居然让我不会有那种畏惧或害怕的感觉出现，就让我很顺利的通过了考试，我证照也拿到了，感谢主。好，最后呢，我要感谢我的小队服嘉贤姐姐，还有陈彦哥哥，他是我们Shine营会里面的营长，还有所有在Shine里面的那些学员，还有副队服。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好，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 哦，虽然他一个小小的祷告，但是神都垂听哈，神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然后我们跟你左邻左右的人说，我们的上帝爱你也爱我。跟你的左右说，上帝爱你也爱我。好，让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打开你的圣经，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好，我们可以开始来。你们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九节。我想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段影片，因为这段影片的让我很感动。
皇上不要再乱放东西哦。
干嘛一直看我？
那我来，我们来吃饭哦。
你是谁？
我是小杰啊。
小杰是谁？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神要对你们说些什么话。这一季第三季我们开始进入要讲的是委身服事、恩赐、奉神。上次牧师讲到的服事，让我们比较多 focus 是在教会里的服事，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服事是比较关乎家庭跟职场的一个服事。刚才的这个影片当中，刚开始我看这个广告影片的时候，我很纳闷，这个年轻的父亲这么爱他的孩子，怎么他的孩子居然不认识他，还问说你是谁。当我就停格在那里 stuck standing 在想的时候，又另外一个图片出来，就是刚才你们也有看到的，他睡在沙发椅上面，然后这个爸爸用极大的爱又去把他抱到 床上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老人了。我才醒悟过来，原来他要表达的就是说，当人老的时候，有些人会患了一些失忆，忘记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他的儿子没有因为爸爸已经完全不认得他了，就不孝顺他了。虽然他爸爸没有办法再来肯定赞美他，但是他还是定义的就是要来孝敬他的爸爸。这样的一个不是为了讨人喜悦的服事，是上帝所喜悦的。主耶稣他服事我们，他爱我们，也是像这样，在我们都还不觉得我们需要的时候， 他就先为我们做了很多我们所不晓得的恩典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读的以弗所书是保罗他在罗马被囚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讲的都是教会的真理。前面几章讲的是神的拣选，以及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行为如何跟我们所得的恩典相称。接着他渐渐的就讲到了夫妻的关系。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已经进到了家庭的关系和工作职场的关系。家庭的服事当中，圣经有说我们要在主里听从及孝敬父母。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个主里？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新闻报道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确不是说所有的父母亲所说的所做的都全部都是对的。因此神才会给我们这么一本宝贵的圣经，要我们谨慎的去分辨，即使是父母亲也有犯错做错说错的时候。当然大部分的父母亲都是按着真理在管教他的儿女，只有极少数的父母亲他可能会带着他的儿女去做一些偷窃的行为，或者是去贩毒。当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教导我们要去做一些偷窃说谎，那我们就要非常的谨慎。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更要勇敢的要在主里很委婉的来拒绝父母亲那样的要求跟教导。即使是我现在，我也常常需要听我儿子给我的建议，虽然有时候他很快的看出我的问题跟缺点在哪里，但那天我觉得当妈妈的面子真的很挂不住。但是呢，我仔细的去揣摩思想，我觉得神真的给了我一个非常棒的儿子。的确被人家说出来不好的地方或错误会有一点难过，但是真的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一个更大的好处在未来。我知道在我们教会里也有一个孩子很聪明，他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考试考得不理想，把成绩单拿回家的时候，妈妈看得非常的生气，就当然一定要责备一番，骂他一番。结果他跟他的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在意我的成绩单嘛，你应该要在意我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嘛。不晓得我想应该有人听过这个妈妈说过这样的见证。但是今天我要说，信仰跟读书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何西阿书四章六节他这样写着，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可见神他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在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求知，尽我们所能的在你该读书的时候好好的认真去读书。我们不是为了分数，不是为了名次，而是为了我们到底学了多少。神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天分跟才能，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的努力的去精彩的去把它活出来。讲到子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跟孝敬父母，我们就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大部分父母亲所说的，只要他不是叫你做坏事，我们就要尽量的去顺服他们。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但是只要你小小的愿意的顺服，神会给你们更多的祝福在后面。我们要从很小的地方就开始学习操练这个顺服。接着我们说到父母亲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子女。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要来厘清，到底孩子的所有权是谁呢？孩子的所有权是谁呢？是父母吗？圣经有说，孩子是神给父母的产业。固然是这样讲，这个产业是要我们努力的去经营，努力的去关怀、养育、栽培他们。但是主权还是在我们的上帝。我们也可以从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所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今天我们所的才能，或者我们所拥有的车子、房子、金钱，我们的主权其实在乎神。所以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也是神的，因此我们也没有什么所谓自杀的权利。在基督徒来说，我们没有自杀的权利，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的，我们不能自己做主。所以今天的题目为什么我会说谁是主人，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属乎神的。当然在家庭生活里面，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会在一个情绪下面说了一些很重的话，惹儿女生气。但是圣经说我们不要惹他的气，不是就叫我们父母亲就不要再管教儿女了。我的确也看过有一些父母受了很多西方的教育的影响，以至于他非常的溺爱他的孩子，不知不觉当中他就被他的孩子控制了他们。可是他们不晓得，每当孩子如果说我要去麦当劳，父母不肯的话，他就大吵大闹，闹到父母亲非得要说好好好，那带你去。这样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就慢慢的变成孩子来控制父母。当然父母亲也是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因为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把我们以前想要完成的梦想没办法完成，就放到了孩子的身上。或许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达到，我们希望我们孩子能够为我们来达成，以至于我们的爱不够纯洁。在这种不够纯洁无私的爱里面，就很容易会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在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就是有一个父亲跟他一个刚好反叛时期的儿子大吵一顿的时候，儿子就很愤怒的真的离开家，离家出走了。一个月过后，爸爸非常的焦急，在家里等着孩子回来，但是孩子没有回来。两个月过后，爸爸想你总该回来了吧，还是没有回来。后来这个爸爸非常的伤心，就跑，因为那个年代只有报纸，也没有什么广播，也没有什么电视或者 FB 之类的，所以他就刊登了一个小小的广告，类似我们台湾这样阿明这样，好，我用阿明这个名字来代替。他说，阿明，爸爸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你，所有过去的一切我都原谅了，我希望这个礼拜六下午3点你可以在火车站的门口右边的大树下，我会在那里等你。等到时间到的时候，这个爸爸好期待好兴奋的要去看他的儿子，没想到有好几百个叫阿敏的都等在那边要来见他的爸爸。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但是我听了非常的心酸，因为有一本书写着家庭会伤人，家庭的确会伤人。感谢主，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教了我们饶恕的功课，主耶稣也为我们上十字架，甚至面对伤害他的人，那些人都还没有悔改，都还不觉得他杀死了一个完全没有犯罪的一个耶稣，他们还不觉得他们有大罪过。 像这样的情况下，主耶稣都主动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也很期待我们先听到这个道理的真理的人，我们也可以对所有我们周边的人，若是他们得罪了我们，或许他不知道，而且或许他知道，但是他不晓得有那么的严重，我们都要学习这个阿敏的爸爸，也学像耶稣一样，在他们还不是很清楚的知道他有多严重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赦免他们。因为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好的真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自由，让我们每次听到那个道，就像刚才恩迪他的见证，他只参加一个营会，他的生命从非常的被捆绑完全的得释放，也从一个营会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得到了奇异恩典。我相信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神求，主，你今天只要给我一个命令，或者一个开启，或者一个我可以学习的，我就感谢赞美你。然后离开教会以后要认真的去做，当你越认真的去顺服神给你的真理，你不断的去操练，失败了再站起来，失败了再站起来，有一天你会发现来做礼拜何等的喜乐的一件事情。因为神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对你说话，就像刚才恩迪的见证一样，祷告的同工为他祷告的时候开启了一点点，就好像巴掌大的云一样，等到他回去的时候，那个雨好像快下下来，云越来越大，等到他听到了那个诗歌的时候，恩雨就整个沛然的降下来。因此我也要鼓励所有的父母亲，不要因为孩子上了国中高中需要补习，我们就默许他不用来做礼拜。实际上做礼拜一个礼拜里面可能最多花两个小时，再来如果说他愿意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最多也只是再加两个小时，一共四个小时。一个真正喜欢念书的人，他应该可以晓得四个小时其实光他在家里滑手机上网干嘛，很快的四个小时就过去了。可是若四个小时你可以把它拿到圣殿来敬拜主，然后来听听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见证，我相信这四个小时比在家里滑手机或上电脑还要价值多了。就好像这次营会里面那位牧师这样讲着，主耶稣奇异的恩典就好像一颗30万的钻石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可是你走啊走，你不觉得你变得很有价值，可是实际上你有没有钱在你有没有价值呢？你已经至少有30万在你身上，你已经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一颗钻石的价值。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职场上的服事，刚才我们也念到了有关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但是因为现今的社会已经没有所谓主人仆人，比较少，所以我就把它我想应该是类比成现在的工作职场上的主管跟部署的关系。在这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都有教导我们当主管的应该怎么样做，不要威吓你的基层的人员部署，然后部署的也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们肉身的主管。其实在这个职场的伦理跟神喜悦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部署的态度，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清楚神的心意。其实有些刚出进入到 一个公司的时候，的确很容易被人家欺负，因为人家都会觉得啊，你是新来的，反正你也不知道你原来的工作要做些什么，就把一些大家不喜欢做的事情就丢给你做。然后因为我们如果是新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我可不可以拒绝，那我们就会全盘都把它接收下来，做到很累。但是神喜悦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去做。因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常常都是神锻炼我们的肌肉，让我们在各方面的恩赐可以越来越多越丰盛的机会。神把最好的机会给了我们。在罗马书五章三节，他也这样写着，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在约瑟他的故事当中，我相信大家约略都可以大概晓得，上次我几个月前也讲过约瑟的故事。他是被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去埃及，相信这过程当中他是非常的孤单，也非常的痛苦，语言也不通。这个图片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哥哥真的不顾手足之情，把他硬推到坑里去。等到那些商人来的时候，又把他给卖了。但是当约瑟历经了那些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这一切还有一个上帝才是他真正的人生的一个导演。所以他非常的认真，不管神把他放在什么样的光景下，他总是忠心在他的事情上面。所以神就提升了他，让他成为宰相，以至于他的家人后来都要看他才有饭可以吃。所以他的哥哥们每当看到他的时候很害怕，特别是他父亲过世以后，他的哥哥很怕他会报复，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了，不用怕父亲会伤心，他可以尽情的去做他想要做的报复工作。但是约瑟他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在创世纪五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像约瑟这样的回答，可见在他的心目中，神永远都是排在最前面的。接着一个图片，就是约瑟当他哥哥俯伏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用亲爱的言语这样的对他的哥哥说。接着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念，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的确，想到约瑟这么样的有那么多的爱，就好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在他们可以选择生气、愤怒、责备别人的时候，他们却选择了用爱的言语来对待陷害他们的人，对待那些让他们甚至很苦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爱，也是我们一辈子追求的一个爱的表现。再来，我们要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瑟，都是在职场，当你是部署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忠心的去做。接着我们要来看，如果我们是主管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威吓我们的部署。因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他有讲，因为仆人他这边指的就是那些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他们也都有一个天上的主人。其实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来讲，神也一样爱他们。所以有一个神也爱着我们的部属，我们也应当要像主耶稣一样的来爱他们。 在今年的这个营会我去参加以前，我们有先接受一个训练，看起来好像我们这些工作同工就比较偏向于这个主管的这个部分，那他就一直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好的榜样，不要滑手机。所以在那几天的营会里，我很少看人滑手机，只有接接电话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又说，如果你真的要在 FB 或 LINE 留下话语的话，一定要谨慎，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是代表这个营会，当然也是代表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要求每一位工作同仁也都要诚实，要清洁，要有这样的好品格。甚至他说不要偷上帝的时间，不要说哦，我要来做这个，结果人不晓得跑去哪里了。他说我们的上帝都晓得。我听了他们的教导，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也才醒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司行号他们很喜欢请到基督徒的员工。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不是说每一个，因为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也还正在努力成为那圣洁可喜悦的那一位。所以很多的老板他们期待他们能够请到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因为他晓得在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他的一生还有一个真正的主人是上帝。上帝会帮助这个老板来告诉这些员工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什么都不是自己都是不是自己努力得来，都是领受的，我们就要把我们所领受的拿来荣耀我们的上帝，要用爱心和真理来治理我们工作职场上面的所有的事情。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要只是在人家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很敬虔的样子，在人家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很有爱心很有耐心，可是回个头别人没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讲一些神不喜悦的话，或者人家看不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看一些神不爱我们看的东西。我们服事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只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服事，像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神的喜欢。因此你看这个图片里面每一个人也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他还有2个音符代表着我们要欢欢喜喜甘心乐意的来服侍我们的主。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自从我们决定相信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天上国民的身份。我们的价值观就要跟世界不一样，这个过程是很久，也值得我们去努力，值得我们的去期待。因为有一天在永恒的家里，神要按着我们所做的美善来奖赏我们每一位。但是我们要真真实实的来跟随我们的耶稣，让耶稣成为我们一生的主，不再只是祷告当中的主而已，不是祷告结束以后我自己就是主，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愿我们的祷告跟我们所行的都一样，当我们祷告说主啊主啊的时候，我们祷告结束一样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要爱主耶稣所爱的，恨恶主耶稣所恨恶的。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 稣，你是全然美丽的生命，换我们这个破碎的生命，是你从黑暗当中拉拔我们出来。谢谢你不看我们的过去，你是全然的接纳我们的每一个部分，不管我们的好我们的坏，你都全然接纳。但是我们在人世间仍有很多的诱惑跟陷阱，比较跟嫉妒，贪心跟懒惰，还有很多的不顺服你。主，求你慈悲的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里，帮助我们愿意过一个你所喜悦圣洁的生活。求你用你的爱火来焚烧我们，烧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帮助我们能够顺服你，让我们爱你所爱，恨你所恨的。求你赐给我们改变的智慧和勇气，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得我们一生来敬拜你，唯有你配得我们一生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谢谢你不看我们的过去，你完全的接纳我们。主啊，我们也相信没有一样的罪是你不能赦免的。主，你一次的付上代价，我们就完全得赦免。你一次付代价，这个代价是永远有功效。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也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听而已，帮助我们要去行道，不是只是听到。主，让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你是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喜悦我们。主，谢谢你垂听我们今天的祷告以及所有的敬拜，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最爱的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